逻辑制造和成熟制造对产业链的一个投资价值，我将分享这个芯片制造板块的投资逻辑。陈朝胜老师呢将分享这个功率半导体和碳化硅材料的投资逻辑。下面的话我们首先有请这个陈朝胜老师，谢谢。
哎，好的，那个谢谢一方。是这样，那个大家晚上好。上周其实啊，不好意思啊，本周其实大家也看到了啊，随着这个整个行业吧，这个对于整个高压800V HVDC 在数据中心里边应用的这个确定性啊，包括对于今年的这个拐点性的一些这个事实的确认吧，啊，再加上整个我们看到全球的这个 AI 产业链的投资情绪是非常高涨的，好，那在这样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基本面啊，或者说这个资金面驱动的背景之下，本周功率半导体板块啊，尤其是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的这个表现啊，确实是这个非常亮眼的啊，那部分头部标的的这个上涨幅度可能将近这个翻倍啊，确实也是在一周内跑出了非常亮眼的行情啊。那我们也看到啊，其实整个如果从行业的这个复盘情况来看啊，整个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啊，尤其是这个在数据中心的这个高压测啊，广泛用的这个碳化硅材料，上一轮其实获得大家广泛性的关注啊，我觉得其实还是在这个2022年啊，就是当年其实整个光伏哈，这个新能源车相关的功率半导体投资的这个景气度最高的那个末期啊，在这个 IGBT 整个的这个投资热度之后啊，这个因为当时一波的这个碳化硅公司的这个布局啊，包括新标的的一些上市，那带来了大家很强的一波投资热情啊。但是在2022年到这个2025年的一个过程当中嘛，啊，我们也看到了行业确实还是经历了一些变化啊。其实我们看到主要的这个变化还是在于随着中国国内的厂商哈，在整个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这个行业中啊，无论是上游材料啊，这个还是中下游制造啊，这个器件的一个布局，那使得啊这个行业确实哈，让大家从投资角度去理解啊，可能竞争格局啊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从相对啊比较新的材料、新的器件比较稀缺的一个板块，逐渐可能被市场解读为啊相对来说这个竞争格局啊比较激烈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板块的特征啊，那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啊，无论是说从上游的这个原材料啊，那到这个无论是衬底还有包括外延，还有包括这个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些器件啊，这个模组的这个价格啊，其实都是这个一路下降的啊。但是我们认为这里面的下降呢，一方面啊这个有竞争性的因素，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整个的下降其实也是碳化硅啊这样的一个优秀的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的这个材料啊，在下游应用不断渗透啊所必经的一个商业化的这个商业这个必经的一个商业路径啊，因为实际上如果你没有这个良率的提升啊，整个的这个技术水平提升没有降本的话啊，你整个的这个渗透率其实也打不上去啊，所以说过去的2到3年时间啊，我们回归到这个整个碳化硅啊这个功率半导体这个新材料里面来看啊，确实是经历了一些波动或者说波折的啊，但是在这一波的波折过后啊，我们觉得比较确定性能看到的一个事情，就是碳化硅它确实啊这个技术的迭代啊在加速，整个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产业的布局啊也更加的这个完善，那整个的这个成本端啊也有非常大的这个优化，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其实有很大的积极的变化的啊，那对应到下游的这个终端的一个渗透率啊，无论是在新能源车还是光伏端啊，还是我们现在更多的讲到这个数据中心侧，其实我们都看到了一些啊这个非常明确的啊这个产业的一些变化啊。那从整个的一个这个产能啊，或者说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上下游的一个这个供给端的一个布局来看，我们看到其实整个碳化硅啊，这个从2022年开始进入投资人的视野啊，或者说到这个2025年啊，整个的这个6英寸的这个扩展高峰期啊，达到一个这个相对这个最高点的一个位置啊，那我们看到整个的价格啊，其实下降的也差不多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位置的啊，以至于就是单片的啊这个一些这个6英寸啊，这个碳化硅产品的价格可能也就只有这个2022年高点的这个1/4啊这样的一个水平，或者说1/3这样的一个水平啊，然后呢也导致了啊这个相关的一些器件，比如一些碳化硅的二极管啊，从这个成本端来说啊，已经比同规格同电压电流的这个硅基产品要低了啊，然后另外呢这个 MOS 器件的这个性价比啊也在不断的提升啊，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说过去啊其实碳化硅行业在这个被大家所关注啊，到这个经历了一个快速扩产啊，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良率啊水平以及全球的市占率全产业链都在不断的这个提升过程当中啊，虽然从竞争格局上大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阵痛期啊，但是我们看到到了这个2025年底到2026年初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确实哈，中国企业在整个产业链中的这个行业地位啊是有明显的提升的啊，那再加上也非常实在的推动了啊整个碳化硅的这个全产业链啊，或者说这个材料啊，或者说终端的器件在整个新能源啊行业啊整个的这个电源变换的这个行业中的这个快速的渗透啊，这个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个非常 常大的一个变化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家值得关注的啊。那在今年呢，或者说从去年四季度开始，我们也看到，那随着整个六英寸的这个产能扩产啊，到了一个相对比较这个末期的一个时间啊，那大家的这个产能利用率其实也都在跑得比较满啊，就是也这方面就不仅是说考虑到这个名义的产能，就是说考虑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工艺技术优化以后啊，到现在啊，因为大家的这个工艺技术迭代还是非常的快的嘛，那其实整个产能利用率相对还是处在一个比较满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行业正在向这个六英寸向八英寸的这个材料尺寸去切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那我们看到下游这个器件端对于八英寸的一些需求其实也逐步的啊在这个兑现中来啊，所以我们认为现在来看，其实六英寸的价格啊，说实话确实从供需的角度来判断是跌无可跌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啊，我们讲说啊，一旦啊就是在这种临界点啊或者边缘点上发生一些这个核心的变化啊，我们觉得会很明显的看到啊，可能行业的价格端啊会有一些这个变化啊。就是说虽然因为下游啊这个碳化硅行业，我们觉得相对啊比较大的一个特征是说，我的下游的需求的刚性比较强啊，可能针对一些这个汽车啊新能源的这些应用，包括还有一些光伏啊这些工业级的应用啊，其实我的这个刚性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就是我也不太能说啊我的这个需求就突然就消失了啊，虽然说可能增速不如之前啊那么快，但是呢大家也都能看到其实整个需求的刚性啊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这个重点的大家应该去关注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一旦啊在这个供需紧平衡的点啊受到一些新应用，特别是数据中心啊这种更加刚性啊更加强劲的下游应用的驱动，那我们觉得可能行业的这个价格哈、啊、就也会发生这个非常敏感的一些变化啊，尤其是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到啊，从产业链的一些变化之中啊，一些原来低级别的衬底啊，包括器件就特别便宜啊，以至于大家的这个行业链利用率都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些产品其实价格我们觉得已经在处于一个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升通道了啊。那后续呢，就是刚才讲到哈、啊，由于今年其实对于八百伏 HVDC 来讲啊，其实是一个这个真正去突破的一个元年啊，之前我觉得大家更多的是一个试验啊，或者说去一个这个更多的是去有一些这个试产的方案，但是今年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确定性的啊，八百伏电源在外挂的这个外置机柜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已经会出现，所以其实大家也会沟通啊，2027年整个啊，在这个 Rubin Ultra 等等的一些这个核心的啊这个下游客户的这个驱动或者产品驱动之下啊，一些这个上量的一些节奏。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啊，就是说整个行业啊，尤其是对于碳化硅来讲，数据中心这一块应用啊，对于行业的驱动拐点，我们认为确实是已经到来了啊。这个要给大家这个打一针这个定心针啊，或者说强心针，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说这个边际的变化一到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从整个的这个需求来看呢啊，虽然说短期内啊，我觉得这个因为整个八百伏 HVDC 在整个数据中心的这个供电系统中渗透的这个比例啊，可能还没有那么的高啊。整个来看呢，其实大家还不是处在一个就我们说特别明确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100%就渗透，或者说节奏上啊，至少我觉得没有这么快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也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虽然说整个量不如那么大，但是我们刚才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供需本来已经处在紧平衡的一个状态之下啊，这种尖端啊对于紧平衡的一个行业供需的扰动，那确实会带来行业价格的一个反转啊，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这个必然会走的啊。那再往后来看呢，确实中长期啊，这个往后来看，我们也看到一些三方的机构啊，这个在做一些预测啊，当然我们也试图在做一些测算，就是未来可能说对于整个啊碳化硅的这个数据中心啊相关一些应用的需求，很可能达到行业这个总需求的1/3啊这样的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占比啊。那如果这个事情落地的话啊，我们觉得确实也是对于行业啊有着非常大的一个这个需求弹性，因为如果你整体来看六寸过去的一些需求，刚刚讲到相对来说都比较刚性啊，这个可能也没法这个消失或者消除。那你面对现在啊，其实整个行业可能去年啊八英寸只有小几十万片的这个设计产能出货，可能也就是也不叫设计产能啊，就可能只有小几十万片的出货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啊，那你可能面对未来这个数据中心的电源对于整个行业啊带来这个上百万片啊，甚至这个100多万到200万片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这样多的一个八英寸碳化硅的一个晶圆和相关一些器件来这样去测算的话，那确实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弹性的啊。我觉得这块确实对于碳化硅行业来讲啊，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机会啊。那同时呢，其实说除了这个导电型的这个衬底之外啊，我们也能看到整个 AR 眼镜啊行业的一个这个节奏啊，或者说涉及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起量的一个态势啊，也相对比较明确。还有包括啊，相对来说这个大家也都看到了一些碳化硅材料啊，当然这也是高纯半圆圆衬底，这跟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导电型衬底有一些不一样啊，还有一些在这个 数中心的这个芯片散热端的一些应用啊，包括大家想到的未来啊，这个碳化硅材料会不会在一些这个中介层里面啊去渗透去应用啊，这些东西我觉得说实话都是以面积为导向的啊。虽然说从衬底的类型来讲，它是高纯半圆衬底啊，当然对于衬底的这个材料的这个要求啊，可能也会不太一样啊，有高等级的，也有偏这个中低需求的。但实际上，如果以这样的一个面积的一个维度去考虑啊，那这一块对于碳化硅行业未来的一个需求弹性啊，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应该值得去关注啊。整体来看呢，我们觉得就是对于碳化硅行业现在一个判断啊，就过去因为产能过剩啊，或者大家的一些担心价格战啊等等一些对于竞争格局的担忧啊，忽略了这个行业增长的一个确定性。那我觉得现在啊，大家会更多的啊可以把这些啊这个因素去打消啊，更多的看到这个行业未来增长的一个正面性啊。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们现在在这个时点上啊，愿意给大家去这个去这个讲的一个事情啊。虽然说短期内的一些这个股价的反应啊，可能偏向于这个比较极致一点啊，确实涨幅也比较大啊，但是我们觉得站在现在这个时点上啊，我们觉得确实我们是没有理由对这个碳化硅行业的这个基本面啊不积极不乐观的啊，这个我们觉得还是啊希望这个提示各位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啊。然后另外呢，对于整个八百伏 HVDC 啊在后期的一个体量，我们刚才讲到除了数据中心电源以外啊，这个 SST 啊整个固态变压器里面对于整个碳化硅的需求啊，其实也是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可观的啊。还有包括这个低压侧啊，对于这个高频高密度电源的一个需求，对于氮化钾啊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的需求，我们觉得也是确定性非常高的啊。那氮化钾其实也是一个之前大家觉得这个消费的价格啊相对可能不是那么的好啊，对整个行业的这个竞争啊价格下降啊，其实价格战都有一些担忧。但现在我们看到其实整个边际的改善啊也即将到来了，虽然从结构上来看可能二级电源三级电源还要再从结构上会再慢一些啊，或者说这个时间点上啊会略微推后啊，但是呢整个来看呢，我们是觉得这个从结论上来讲啊，我觉得其实要相对也比较积极的啊去看待像氮化钾这种也同样优秀的啊这个三代化硅半导体材料未来市场空间的一个增长啊。那更多的再回到这个硅基的这个半导体啊，我们也能看到其实工业半导体啊现在可能也是说行业内跟模拟类似啊这个为数不多的还处在这个周期的这个底部啊，或者说之前还没有被 AI 这个应用驱动的到了一个这个缺货涨价的一个周期啊。但是这个事情会不会到来啊，我们觉得因为实际上刚才讲了三代半的需求啊出来以后，其实同步的啊随着数据中心整个的这个耗电的这个提升啊，功率的增大，我们觉得对于整个硅基功率半导体啊等等一些传统 MOS 器件的一些这个传导啊，其实也是非常的这个明显的啊。那整个的这个传导下来以后啊，会不会在一个这个某一个时间点上，一旦数据中心的这个功率需求达到啊，比如说这个传统的这个整个硅基供需需求的20%多啊，比如说达到20%-30%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实际会不会就把整个的现有的8英寸和12英寸的硅基的功率半导体的产能啊也会打满？那整个行业啊也会随着啊整个的这个需求的进一步上升啊，从一个紧平衡到达一个这个缺货的状态。就是我们看到整个 AI 对于下游的这个拉动这么强的一个情况之下啊，我们还是认为啊这个对各个啊这个细分领域，哪怕是配套芯片的这种供给的这个基川啊，我觉得其实都有可能在这个不远的将来啊去来到啊。所以说对于传统的硅基功率半导体啊，是不是也存在一些啊核心的这个估值重估的一些机会啊，后面的话价格会不会有一些弹性啊，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一些可以期待的东西的啊。所以在整个市场啊上周这个本周的这个表现啊，不好意思，这个需求这么好的一个情况之下吧，我们也是借着现在的这个决议会议的这个时间啊，也是给各位这个投资人啊各位这个领导也再去这个重点的去讲一下啊，我们对于整个大的啊这个功率板块的一个这个投资逻辑的一个看好啊，我们觉得这一块啊后续的这个变化还是说这个非常值得期待的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尤其是在整个的产业链的位置上来看啊，中国本土的一些企业啊在功率半导体这个赛道上啊，无论是从上游的这个材料啊到下游的这个中游的制造到器件啊，其实说都还是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再加上相关的一些这个硅片啊包括这个设备啊相关的一些产品啊，我们觉得其实都有可能啊受益于整个功率半导体大的行业的一个这个供需反转啊。所以说我这边可能先花这个时间啊给各位领导汇报这么多，来讲一下我们对于这个整个功率半导体大的一个投资逻辑的看好啊。以上我今天的内容先汇报到这儿啊。
哎，好的，谢谢陈乔生老师的汇报。我接下来的话会分享一下这个芯片制造板块的一个这个投资逻辑啊。事实上呢，主要是观察到了近期的这个晶圆制造、半导体设备、材料还有封测等等这些板块呢，都发生了明显的这个边际变化啊。其实也不仅仅是在 AI 的这个需求挤压之上，他们本身自己也在这个基本面上发生了这个各自板块的贝塔以及这个 alpha。那么接下来呢，我从产业链的上下游算是5个部分吧，展开谈谈我们对芯片制造板块的一个这个。 投资逻辑和观点。那第一呢，是从这个产业宏观的这个视角去看一下 AI 整个的这个产业啊，对晶圆制造、设备材料还有一些周边器件的一个全方位的影响。另外呢，这个上周正好也是发了这个华虹半导体跟中芯国际的最新业绩啊，也分享一下这个一个出现的挤压情况以及他们各自的自身的一个发展情况。第三呢，就是这个分测板块，第四是这个半导体前道设备，最后是这个半导体分测设备自身独特的这个 Alpha 属性啊，这个也是我们长期在路演过程当中跟投资人反复强调以及推荐的。那首先的话是这个 AI 对半导体产业的这个影响，我们觉得可以归纳为四条这个路径。第一呢，肯定是对晶圆制造的直接拉动，这个是最快的。现在的话呢，主要是对这个先进逻辑三纳米、五纳米、七纳米的这个节点，包括 HBM 呢也需要先进的这个存储工艺。但是呢，我们也观察到了像服务器电源管理芯片啊、数据传输的接口啊、信号链等等这些芯片呢，也需要成熟的这个逻辑和 BCD 工艺。所以说目前来看呢，对晶圆制造的这个需求拉动并不是单一节点了，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全工艺的这么一个这个拉动。那当然第二呢，就是对半导体设备的一个这个拉动。现在来看呢，2025年全球半导体设备的这个销售额呢已经是持续创新高了，1300多亿美元。回想大概3-5年前的话，这个数字呢可能也只有500到600亿美元，这个增速其实非常惊人的。2026年呢预计将到一个1500亿美元的这么一个这个规模之上，我们甚至觉得可能会比这个数字还要再高一点。第三条路径的话，主要是在 OPEX 角度的，就是对半导体材料的这个拉动。然后的话呢，就是晶圆开工率目前是在一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水平啊，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个龙头中芯华虹呢，分别都是90以上甚至超过100的这个利用率。那么对光刻胶、发光液、化学品、电子特器这些耗材，是有明显的这个提拉作用的。当然，这个里面可能投资人最喜欢的，当前来看的话，或许还是一些电子特器啊这种，会跟这个一些宏观局势，包括缺货涨价这种情况相关度比较高的。但是我们认为往后面去看的话，就刚刚提到的其他的这些材料产品呢，我们觉得也会慢慢的出现比较明确的这种拐点以及这个投资的机会啊。那么当然最后是这个对周边器件的一个这个拉动啊，这个可能往往会被市场忽视啊。主要我觉得是就国内的这个晶圆厂而言呢，其实长期大头还是在成熟制程上，这个会被很多投资人认为是是不是消费电子占比比较高，所以说呢成熟的这个芯片它的这个量就占比高。但事实上现在呢，这个方向已经是在往这个 AI 以及 AI 相关的这个建设上面去走了。比如说目前爆发最快的就是这个服务器机箱里面有这个大量的电源芯片，就是算电协同的这么一个这个方向啊，包括像对这个刚刚乔盛老师提到的功率器件啊 MOSFET SIC 的这个碳化硅的这个器件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整个晶圆厂的一个这个包括中芯国际的这个管理层也提出了一个这个概念啊，叫 AI 虹吸效应，或者说我们投资人喜欢说的这个 AI 的挤压效应。那么确实呢，这种挤压效应已经在使得像消费类的 IoT 类的这种客户呢在大陆寻找产能。这种客户呢不仅仅是这个国内客户，当然也包括了这个海外的客户。所以说呢比如说一些海外的晶圆厂，不管是8寸还是12寸的，他们为了承接这种 AI 产品当中利润比较高的这个订单呢，把成熟工艺开始转向 AI 相关的这个产品。 AI 相关主要就是刚刚提到的存储，然后这个3-5纳米的这些产品啊，导致传统的这些消费电子的订单呢被迫向中国大陆转移啊。当然这个也是一种在地生产的趋势下的另外一种表现啊。如果说我们去分开来看两个这个晶圆厂啊，比如说先看这个华虹半导体啊，一季度收入同比增长22%，毛利率呢同比增长接近4个这个百分点啊，然后呢环比指引是6-7亿美金的这么一个收入啊，毛利率也是维持在14-16个点，所以说确实主营业务的景气还是持续向上的，毛利率呢也在有一个这个修复的通道当中。那么公司的核心动能呢也来自于三个方向啊，比如说闪存、BCD 工艺。还有是这个 MCU 等等这一类的这个产品。确实呢，像这个嵌入式的这种存储同比增速是最快的，然后呢独立式的增速相对慢一点啊，模拟和电源的这个收入呢受制于产能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呢同比增长是25.8%。那么像它这个一季度12英寸的收入呢已经占比达到了62%了，现在呢也在扩建这个无锡的9A厂和这个9B厂，逐步的就是会在2728年啊达到这个28年会达到满产。那这样子呢就是整个华虹上市公司主体当中不含这个收购的华丽的5厂，基本上呢这个当前的建设就这样差不多了。那我们也觉得这一轮的这种明确扩产呢，会让后续的这个毛利率啊，包括这个折旧的影响呢，逐步到达一个这个高分。那当然也不排除到达这个高分之后，或许还有持续的这个扩产啊，这个也不好说。但是呢，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这个利润率会有一个持续的这个上升啊。 那中芯国际的话呢，这个收入25亿，然后二季度是这个指引是最超市场预期的，那主要是这个环比增长达到了14%到16%，毛利率呢是达到了20%到22%。那事实上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一方面除了产能利用率维持较高之外呢，还有部分的这个平台是出现了涨价的这个情况。那当然这种这个毛利率上行的情况呢，是在折旧压力同比上行要25%的这种情况下，所以说事实上价格在这个里面扮演的这个重要性还是挺高的。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产能挤压，中芯国际的管理层可能会分享的相对多一点啊。一方面呢，主要是这个一个是像存储这种原厂基本上不太做这个民用类型的这个存储了，所以说像这个 NOR Flash 然后还有一些立即性的这种存储呢，一下子进入了相对恐慌的这种状态，这些产品呢移向了这个中国国内啊。所以说呢，我们觉得这种产能的挤压效应啊，事实上会有很多投资人认为说是相对短期的，但我们觉得这种情况呢是比较结构性，或者说这种长期的订单啊，也是我们比如说回看当19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做国产替代，基本上是从零到一，但是呢后续的很多的这个产品呢也开始就是长期使用国产的这个芯片，基本上没有问题。那么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这种订单是结构性和长期性的，这也是我们看好华虹、中芯包括其他的这个晶圆厂在2026到2028年啊这个收入持续上升，然后呢盈利能够逐步改善的一个核心基础。这个是晶圆厂的部分。另外呢是分测厂，分测厂实际上也是比较类似的。那么一方面呢，也是这个晶圆制造端的景气传导，还有成熟制程产能的这个挤压。事实上，分测的这个涨价，或者说它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变化呢，事实上是要比晶圆厂更早一点的。这个稍微有点反直觉啊。事实上呢，主要是因为2025年底的时候，贵金属的这个包括一些贱金属吧，这个涨价呢，事实上在这个分测以一些这个大类金属为主要成本的这个板块当中呢，它的这个传导会相对快一点。所以说大家会看到，分测怎么先涨价了才会有的这个晶圆厂的涨价呢？实际上呢，这个时间点可能还是会晚于晶圆厂的一个情况，因为通常来讲，他们之间还是有一个这个时间差。所以说呢，一方面是这个成熟制程的这个景气向上啊，这个晶圆数量的这个交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成熟产能的挤压也发生在这个分测环节。那么跟晶圆厂会非常像的，就是像这个先进封装、HBM 还有 CoWoS 这些产能呢，事实上海外大厂也在快速的去这个扩建。那么一些传统的像引线建核啊、QFN 啊、QFP 啊这种相对不能说中低端吧，就是相对对产能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大的这个产能呢，在向中国大陆在转移。那当然目前市场最关注的肯定是先进封装的这个升级，这个也是第三层这个逻辑。非常简单，事实上就是在摩尔定律放缓的时候，我们能看到非常这个还有就是单颗芯片性能提升比较困难的时候呢，除了通过这种高速互联的这种方式，通过这个做这个系统升级，或者说做这个机柜之间连接的方式呢，还有就是通过先进封装啊，通过 chiplet， 通过 CoWoS 这种方式，成为芯片的这个高密度集成的这个路径。那目前来看呢，事实上投资人对于先进封装的这个定义呢，已经从一个相对广义的这种定义了，因为以前的话，大家会把比如说像 SIP 啊，这种偏消费类型的这种，还有包括像这个 bumping 啊这种类型的，也都称作这个先进封装。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事实上大家都是指的这个狭义的先进封装，也就是对标台积电的这个 CoWoS 的这个产能。虽然说呢，这个中国先进封装的整体的这个最高水平呢，跟台积电还是有一些这个差距的。那当然说，这个也主要是因为国内芯片制造的这个工艺水平或者说技术水平呢，还是跟这个全球龙头有一些差距。但是在我们现在看下来呢，就是说现在已经基本上不用太担心这个中国的这个相对先进的这个芯片的这个制造产能的情况下呢，那么分测这一端先进封装就有它的这个输入端了，输入端了。所以说呢，它在这个输出端，也就是 CoWoS 的这个产能建设当中呢，也可以有明确的这个提速了。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盛和精微啊、通富、微电、长电科技这些公司呢，也逐步进入了头部企业的这个供应链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呢，是肯定一方面呢是要关注成熟制程产能挤压的这种传统分测龙头，那另外一方面呢，更加关注的是这种受益于先进封装爆发的这种技术能力比较突出的这些公司这个是分测部分。接下来是这个半导体前道设备这个是我们觉得从2020年到2027年确定性最高的这个方向之一。刚才也提到了，全球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已经到了1300亿美元左右后续的话可能要到1500亿美元以上。那么其中中国大陆呢，已经持续的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这个设备市场。我们是这样子去看的，就是2025年全年呢，差不多是在500亿美金左右。那么在后续的这种包括了存储扩产，包括了成熟制程扩产，还有是先进逻辑的这个扩产中呢，这个 看未来，二六到比如说到这个15期间吧，这个数字呢可能会到一个600亿美金，甚至是700亿美金以上。那当然也有市场拍得更高的这么一个这个数字。所以说呢，这种扩产的规模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史诗级的。这个因为确实在2024年、2025年左右呢，其实市场已经对这种扩产有一定的这个悲观的这种感觉了。但是确实在AI 需求的推动下，以及在这个资本的这个推动之下呢，这种扩产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夸张了。那么这种扩产呢，会直接转化为对半导体设备的一个这个订单。那当然呢，这种订单事实上也伴随着这个国产化率的这个提升。所以说很明显看到的国内，尤其是近期吧，我相信很多投资人也观察到了，国产的这个半导体设备的这个订单增速是明显高于资本开支在当年的这个增速的。所以说呢，事实上伴随着非常明显的这种国产化率的一个这个提升。不过就目前来看呢，市场上还是有非常多的投资人会担心一个事情，因为在中国任何的这种设备制造业呢，它很明显会面临一个这个竞争加剧以及利润下滑的这么一个这个情况。那事实上呢，在这种史诗级的这个空间扩大的情况下呢，我们觉得这个是这个会出现一些必然的情况吧。一方面呢，是因为需求多了，所以说加入的人也多了，但是呢，已经存在的这个玩家的这个地位，事实上还是比较稳固的啊。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北方华创，它有这个利润的这个下滑，但我们看到的是公司主动选择高研发、高股权激励，还有这种利润换市场的这种投入。所以说呢，我觉得看订单、看这个收入、看资本开支就足以去看到这个行业在未来几年的这种发展增速了。所以说呢，就我们的估值模型和估值的这种矩阵来看呢，半导体设备的这个平均涨幅空间是100%啊，甚至部分公司可以到3倍左右的这么一个这个空间啊。就细分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体的国产化率呢大概是在25%到30%左右啊，这个数字呢是根据已经新建的这个晶圆厂的扩产数字来看的，但事实上能做的东西是不止这么多的啊，可能是要到30%到40%左右，只是因为有一些的这个产品它并不是那么快就能够量产的，所以说在金额上没有体现出来。那么在这个其中呢，像这个刻蚀啊、薄膜清洗啊，还有这些东西呢，它的这个品类已经达到40%到50%了，那这个基本上就是靠总的订单增速来给。那么另外呢，像这个光刻、离子注入、量测、检测这些环节的这个国产化率还是比较低的，有20%的、15%的，还有甚至低于5%的。那么像这个里面呢，国产化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就有10亿到上百亿的这个国产替代空间。所以说呢，这种弹性事实上也是比较大的啊。那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平台型的，像这个北方华创、中微公司等等啊，这些公司呢也会在这个打开新的这个下游空间的时候，下游的这个设备类型的时候呢，打开它自身的这个空间啊。那当然的话呢，这个半导体设备这样子的这个板块呢，因为它的这个订单通常是以一年维度为周期的，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市场都是会去看预期来给它这个定价，并不是说在业绩出来的时候再定价。所以说呢，一般来讲，他们出收入都得有6到9个月，甚至是一般是12个月的这种滞后啊。所以说呢，我们觉得2026年上半年或者说一季度的这个业绩表现呢，确实没有充分反映本轮的这个景气。我觉得真正的弹性会在2026年下半年，甚至到2027年才能够这个集中的释放。不过呢，市场一般也会提前一年左右去这个交易这些订单。这个是半导体设备。最后呢是这个分测和这个分测当中的这个分测设备，也是我们最强调的这个具备独特 Alpha 的一个这个板块。那这个板块呢，它的这个投资逻辑和前道设备完全不一样。那么像分测设备里面呢，包含像这个分选机、测试机、探针台啊、键合机，还有画片机等等这一类的，包括甚至还有这个光刻设备。那它跟这个前道设备最大的不同呢，在于国产替代属性是不强的，它的核心壁垒不在于国产化，而是在于一个公司是否具备全球技术领先的这么一个这个能力。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前道设备它的投资逻辑是国产替代红利和扩产周期啊，确实是因为这个对地缘政治风险比较强的这个诉求，而且呢，对于这个出海，就是前道设备出海这件事情呢，可能也没有那么简单啊，或许说这个说非常困难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分测设备的产业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分测厂现在它并没有受到非常严格的这种地缘政治风险的这个影响，或者说整个市场没有那么多的关于地缘政治风险的一个诉求。所以说呢，分测厂的选型它这种决策更多的还是基于产品本身的性价比和全球客户的这种需求。比如说日月光、安靠、长电科技、通富微电这些公司，他们本身的客户大头就是全球的这种客户，所以说呢是基于这些客户的一个认证体系的。那么这也就是意味着说，一家中国的分测设备公司如果说只能服务国内客户、国内这种终端客户，或者说技术相对比较落后的这种终端客户，那么它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反过来它的技术水平一旦达到全球领先，它的空间会瞬间打开为全球市场， 那这个就是分测设备比较独特的这个 Alpha 的这个属性啊，要么就是基本上没什么订单，要不然的订单就是快速的这种爆发式的这种增长。比如说像这个长川科技、华分测控、金海通，还有像信息微装这样子的这个公司。所以说呢，我们觉得这种这个增长呢，事实上是会非常快的啊，也是非常具备这个Alpha 的。以上呢就是半导体分测设备的一个这个投资逻辑。那么总结来看呢，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些东西啊，就是这个整个半导体制造的产业链呢，已经是AI 驱动的一个这个已经不能说结构景气向上了，基本上是一个全产业链向上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状态。那第一条主线或者说第一和第二条主线呢，就是先进逻辑制造和这个成熟和特色工艺的这个制造。以及这个分测板块的一个这个需求，这个是延续下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前道设备跟后道设备啊，就是分测设备的这个情况啊。前道设备呢，根据这个 beta 目前看到市场的这个关注度也是非常之热，因为近期的这个一些龙头企业的资本市场进程有在这个加速。那还有呢，就是分测设备啊，具备这个独特的这个 alpha。所以说从这个基本面成长速度来看呢，分测设备最快啊。从这个基本面的稳定程度来看呢，晶圆厂和分测厂的景气度在向上。从这个强脆化的角度来看呢，前道设备就是这种类型的设备呢，短期弹性是比较强的啊。这边呢就是我对各个板块的一个这个排序，目前来看的话，肯定是前道设备是最好的一个这个选择啊。好的，这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汇报，主要是讲了这个先进工艺啊 AI 以及这个成熟这个需求啊，两方面的这个需求都有。然后呢，后续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这个投资人也欢迎跟我们这个约路演或者说约这个线下的交流啊。谢谢大家，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汇报，会议到此结束，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